我希望能够大家帮助我。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把那个摄像头打开，这样呢，我可以看着你们呢，就讲的呢，可能更加的能够有交流啊。谢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把摄像头打开。好，谢谢。所以我们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难处啊。这个难处就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好像觉得很遥远，很不能够联系我们的生活，不能够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问题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给出答案。啊，圣经是几千年以前写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人，他们与神的一些经历啊，怎么样对我们今天有帮助啊？这是我们需要啊今天思考的。那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要知道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是圣灵所写的。那是为什么圣灵要写出这本圣经来？更基本的问题，要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更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要得永生。那什么是永生呢？啊，永生就是与父神有关系。与父神连接、联合，就有永生。如果你与父神没有关系，你就没有永生。那回到说，这个父神在哪里呢？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一个罪人不能够见神。所以，神差派耶稣基督，神的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呢，就是要来荣耀父神，把父神的慈爱、怜悯显明出来，把父神见证出来，让世人看见父神。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要与父神联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因为耶稣基督与父神合而为一，是一。耶稣在父里边，父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当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可以与他相交，我们可以听他的话，我们可以看他所做的事，成为一个人，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使我们可以与他相交，使我们借着信心可以与他联合。所以，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就与父神联合。所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啊！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没有任何一个办法使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啊，相信他，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回到天父家中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知道啊，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困惑：今天耶稣在哪里呢？啊，我们都知道，圣经记载，耶稣啊，在2000年以前，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圣灵感孕，来到这个世间，33年半的时间，为人类的罪啊，传道、赶鬼、医病，然后受害，为人类的罪受害，啊，复活升天，啊，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对于当年的那些信徒，他们亲耳听到了耶稣的讲论，亲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亲手摸到了耶稣的身体，他们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但是，对于我们今天20世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呢？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也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也摸不到他了，因为他已经在天上，他肉身已经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他只是在2000年前啊那个历史时刻，他进入了人类历史， 然后他又回去了。那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怎么样与他联合呢？啊，所以神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难处啊，所以神就差派圣灵，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啊，耶稣是荣耀天父，见证天父，圣灵呢是见证耶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圣经，那圣灵呢啊，他就借着圣经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啊。好，下面呢我们看看下一个。所以圣子荣耀见证显明圣父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父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就是看见了神，他是真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是完完全全的反映了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他就是神，他与神原本就为一。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的儿子呢，就看见了天父啊。在圣经中呢，有多处记载，我们最近在查考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就特别强调耶稣与圣父的关系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介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罪人是看不见神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是耶稣基督把父神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见证他啊，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呢，认识神。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啊，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就是天父。人见我，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天父；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看见天父；听见耶稣基督，就是听见天父；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天父啊。所以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对于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与天父联合是至关重要，是唯一的道路。那我们看，那圣灵呢，我们怎么今天认识耶稣基督呢？那圣灵来荣耀见证显明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宣召经文里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基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你被圣灵感动啊，你不可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啊。就是他反复正反两方面讲，只有圣灵才可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若没有神的灵，我们不可能称耶稣是主。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肉体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只有借着圣灵的感动啊，才能够称耶稣是主，才能够认他是主。所以圣灵让我帮助我们啊，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圣灵，人是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的。最后把它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有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临升天以前啊，讲到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并不，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是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耶稣见证天父，所以耶稣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同样，圣灵他说的每一句话也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天父所要说的，那圣灵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授予耶稣的啊，所以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大家一定要记住，耶稣荣耀天父，圣灵荣耀耶稣啊。若没有圣灵，人不可能认识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所以我们怎么今天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要圣灵使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使我们明白耶稣的话。我们不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但是圣灵他要指示我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所以圣灵是必不可少的。那下面我们讲，那圣经到底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画了一个图啊，所以是平行的关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圣子中间的圣子荣耀见证圣父，那圣灵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圣餐，借着受洗，借着圣徒的见证，荣耀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信经，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啊，所以圣灵和教会是连在一起的。要荣耀的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些呢，以后有机会再讲，今天我就把大家练一下啊，到底圣灵怎么样的荣耀耶稣基督呢？圣灵借着众先知在旧约预言耶稣基督，圣灵借着玛利亚生出耶稣基督，圣灵借着施洗约翰降临耶稣基督，圣灵充满耶稣基督，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圣灵赐权柄能力给耶稣，所以他有神的能力，神的灵在他生命中，他可以传道啊，他所讲论的带有权柄，带有能力，可以斥责疾病，可以斥责风和海啊。圣灵借着教会荣耀耶稣啊，所以今天圣灵教会是神圣灵的殿啊，所以圣灵住在教会中啊，让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圣灵借着圣餐呢，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同在啊带到我们中间，圣灵借着洗礼使罪人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也归入他的复活。好，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讲圣灵跟圣经的关系啊。那圣灵怎么样荣耀耶稣基督呢？啊，圣灵是借口传，第一个。啊，借使徒们他们的口讲道来见证荣耀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刚刚升天的时候，五旬节降临啊，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圣灵赐给彼得能力口才啊，大胆的传讲耶稣基督啊，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能够扎心，能够悔改，圣灵就使用彼得的见证，啊，使他们啊心被刀割一样，不是被 物质的刀子割，而是被圣灵的刀子来割。所以在圣灵在他们心中行了一个割礼，使他们心悔改啊，成为神的儿女。从原来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把耶稣基督当成罪人的人，能够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圣灵借口传啊，见证了荣耀，见证荣耀耶稣基督。那下面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些使徒很快的他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为主殉道，他们也不能够活永远。那我们今天后世后代的圣徒怎么样来继续的啊，借着使徒的见证来认识耶稣基督呢？所以圣灵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圣灵就感动啊，末世使徒们和使徒有关系的这些圣徒，他们把使徒的见证，他们亲身经历的耶稣基督的事迹写下来啊，让我们成为今天的圣经。所以圣灵借着写下来的啊使徒的见证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什么是圣经呢？圣经就是圣灵写的书。圣灵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本书里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耶稣是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讲到人是谁，人都是一个罪人啊，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悔改，才能够得救啊。你要说圣经这本书啊，总结一下啊，就讲了谁是耶稣基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口传。所以圣灵借使徒们亲口的见证啊，而且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年保罗啊，在快要他的施工快要结束了，他知道他离世归主的日子近了，他就把神的道托付给他的学生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从他手中承传了这个神的这个啊，见证神的使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讲到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的守着。所以保罗说，我传给你的，我亲口讲给你的，提摩太，你要守住守住守住。怎么守住呢？用信心爱心两个心守住啊。信心是里边看不见的，爱心是从信心而出来的行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啊，这个很有名的圣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念这段圣经，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所传给的这个圣餐，这个圣礼，是保罗从圣使徒那领到领受的，他听到的，可能听的是彼得讲的，他听到了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在啊，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还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他悔改，神光照他的时候，他领受了，他从使徒们那里领受了关于圣餐的教导。然后呢，他又传给了哥林多教会这些圣徒，所以是口传啊，口传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讲到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啊，《使徒行传》也没有写出来啊，《使徒行传》是记载了当时使徒们这样的传讲，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口来见证耶稣基督这样的事迹。所以使徒彼得的口传使这个把耶稣基督认错了的人呢，让他们扎心，让他们重新的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啊，这样铿锵有力的见证啊，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跳过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圣灵赐给彼得能力，让他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当他这样的传讲的时候，圣灵就使用彼得的信息，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哎呀，我们怎么搞错了？我们怎么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的儿子基督钉到十字架上去了？我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真的是一个圣灵在扎他们的心，像行割礼一样，在他们心中行了割礼，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看到彼得借着圣灵赐给他的能力，这样的放胆的传讲见证耶稣基督，圣灵借着使用彼得的口来让众人听了觉得扎心，然后让众人要悔改，要领受，要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使他们原来钉耶稣十字架的罪得到赦免，使他们一切所犯的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罪得到赦免，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使他们这些人也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教会。所以三千人第一个教会建立起来，这是借着彼得的口传。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不能够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很快的就为主殉道，十二个使徒十一个也都是为主殉道。那怎么办呢？这个真理怎么样传下去呢？所以圣灵就借着教会写出圣经，所以圣灵写出圣经。这个圣经怎么写出来呢？是感动人，默示人，圣经用一个词叫默示，给他灵感，给他感动，让这个人来写，让这些使徒们把他们的亲身的经历，他们成功信靠神的经历，失败彼得三次否认主的经历，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的经历，同样也要写出来他三次否认主这样的失败的经历都写出来。目的不是要荣耀人，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目的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目的是要让人悔改归向主。所以圣灵借着使徒写出了圣经，是用默示的方式。什么叫默示呢？就是感动，这个感动不是好像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也有自己的主权，他也有自己的风格，文法的风格。所以圣经每一本书语法 的文字风格都不一样的，侧重点也都不一样的，他们都有自每个作者人的作者的一个特点。但是在这个人的作者的背后，都有那同一位圣灵要传讲同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圣灵要传讲的信息。讲到默示灵感有点就可以帮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有时候有时候需要灵感，我们音乐家写一个曲子需要有一个灵感， 啊，科学家要发现一个科学定律，牛顿要发现一个万有引力定律啊，还要看到苹果掉下来啊，这么一个长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常生活，哎，他有灵感，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啊。作家他有灵感啊，能写出巨著，都是一些从外来的一些感动，但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写出圣经啊，和这些感动还是完全的不一样。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是完全的无误的，不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啊，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意思加进去了，我们牧师讲道也是啊，应该也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呢啊，偶尔呢也会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讲错了，那都有可能的。但是圣灵感动使徒们写出这个圣经，它是一点一画都不会错的，它传讲的信息是完全无误，因为圣灵要保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这个圣经太重要了。因为历世历代圣徒都要靠着这个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靠着使徒们写下了这个见证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公元325年啊，开始只是各个使徒写一些书信，在公元325年开了一个教会，开了一个大公教会啊，这些大主教啊，教会的每个城市的教会的领袖就到一个地方去啊，去开会，他们一起来祷告，寻求来圣灵使他们借着他们的祷告寻求来确认啊。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书信，很多很多的属灵的这些作品，那就确认这27卷新约的书信新约的这个书为圣灵感动的正典。所以圣灵借着教会的使徒们领袖写出了圣经，也借着教会后代300多年以后，借着教会的这些领袖感动他们来确认哪个圣经，哪本书是属于圣经的，哪本书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呢不能够算作正典所以呢是一切圣经的出现它的写作是圣灵的感动，它的编辑成书也是圣灵的作为。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再主要来讲到底这个圣经跟圣灵的关系提摩太后书3:16-17，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灵写这本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教训人、督责人你做错了，让你改正错误，你走错路了，走到正道上去很多教会历史中很多传的是歪门邪道、异端邪说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教导人学义教导人认识耶稣基督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带领行出神的义，都是有益的，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圣经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圣灵写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荣耀耶稣基督，能够做讨神喜悦的 能够遵行神话语的，被神所使用的啊，神的儿女，叫我们可以得以完全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圣灵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走错路归正啊，让我们学艺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都是需要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行善，我们要有信心，还要行出来有爱心啊。好，那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一个是一个完美的圣经的怎么样出现的。这个路加呢是跟随啊这个保罗的，因为他喜欢要把事情写下来，在他写的路加福音是写的使徒行传啊，他是怎么写下来，他这点呢他还把它写下来了。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呐、啊，他这本书这个好像是写给这个当时的一个官叫提亚菲罗，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啊，当时很多人啊写书，写什么书呢？做写什么东西呢？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什么事呢？就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很重要的。所以有许多人呢是照着传道人，就是使徒们，传道人就是使徒们，他们从起初，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亲耳听见耶稣基督，亲手摸耶稣基督，跟他同吃同住三年半的时间，所以把他们亲身的经历呢传给我们，传给了保罗，传给了路加，口讲给他们听。然后他当听到路加听到这些传道这些啊使徒们的传的讲道以后呢，他说呢，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所以圣经是什么？路加福音怎么来的？他先听到啊，听到的是使徒的传讲，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写下来啊，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以圣经呢是圣灵借着使徒写下来他们亲身的经历见证，来让我们来后世后代的人呢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好，下面我讲三个啊，刚才已经讲了圣经，圣灵写下圣经。那第二个呢，圣灵要解释圣经啊。为什么圣经需要解释呢？啊，这个写下来很好，因为写下来的话呢就可以流传下去了啊，即使使徒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所写下的文字继续流传下去了。但是写下来的东西呢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呢就是容易被曲解啊，容易不明白的意思了。因为文字的表达总是啊不能够像口传一样带着情感啊，彼得，你们当着这三千人的面，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带着他的感受，带着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是不会啊有错的。所以当我们教会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用这个啊微信啊啊讨论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最好呢是面对面打，起码是打个电话啊，因为你微信写下的文字呢啊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那个文字很多的情感很多的表达都会有限制。所以今天啊圣灵借着啊使徒们写下了圣经，啊，这个圣经呢就需要去解释，啊，这个解释是不能够用人意思解，啊，今天啊很多异端，很多的问题，很多都是用自己的意思去思解圣经，啊，我认为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块是比喻，我认为这块不是比喻，啊，个人凭自己的私意 解释圣经是很危险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呢？我再提两点。第一点是你要解释圣经，你不能够想当然自以为是啊，哎，我突然一看圣经，这个就代表这个意思啊，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啊，自己创造闭门造车。你一定要基于圣灵2000年多年来，自从耶稣离开世界，圣经成书公元前325年，对不起，我写错了，是397年啊，公元后397年开的一个大会，使这个圣经正典啊确立。从那以后啊，历世历代的圣徒啊，他们圣灵感动他们传讲圣经、解释圣经，特别是早期的教父啊，他们的作品、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那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圣经的一个参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耶稣基督近，时间上近，他们是300年以前，他们是那个300年以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我们今天呢，我们是2000年了。所以早期教父对圣经，圣灵感动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我们不能够忽视，不能够凭着己意自己想当然的就把圣经解释了，这个一定会出错的啊。所以为什么啊，这个牧师一定要去神学院读一读呢？就是要看看这些教会历史上有多少的异端，有圣灵怎么样的来把这个真道保守住传承下来。那最后最重要的呢，我们怎么解释圣经呢？所以圣经圣灵他亲自要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当我们读一本书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作者还活着，我们就写一个 email 来问问这个作者，那是最理想。所以今天啊，圣经的肉身的作者，我们不能够跟他有，他们都在天上了，我们也不能跟他打电话，不能跟他说话。但是呢，圣经的那属灵的作者，真正的作者，背后的作者，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圣经不懂的，你一定要求问圣灵，因为是他写的，你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圣经。我们有时候呢就会想，哎呀，这个圣经啊，他为什么写出这么多的故事，写出这么多的一些事件情节，让我们搞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为这个情节背后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真理呢？不明白。要是我们想，如果圣经写成一个教条啊，1、2、3、4、5、6、7、8啊，你就照着去做啊，多简单，多明了啊。那我们想今天先来思考一下，圣灵为什么没有有教条？10条诫命啊，就是一个啊神给的教条，就是一些律法。但是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啊历史的事件，很多很多的啊故事啊，这些故事为什么写在圣经里面呢？实际上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都有真理，都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真理隐藏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所以也可以说让真理，让这个原则穿上了有血有肉的故事情节所以圣经神是这样来启示他自己的。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下面会讲到第三个，圣灵借着教会应用圣经，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大家一定要听。但我讲到那的时候，我在讲为什么要把这个真理隐藏在一个故事的情节里面。他这样做呢，就跟耶稣基督他讲，跟说我跟那些听不明白的人呢，就用比喻，没有圣灵感动的人，我用比喻给他们讲 他们听也听不明白。所以圣经对于没有圣灵的人呢是看不懂的，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对于有圣灵感动的人，哎，圣灵就会启示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那故事情节背后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解释圣经很重要啊，一定要借着教会啊，不是凭着私意去解释的啊，要祷告圣灵来解释。好，最后一点，圣灵呢是借着教会要应用圣经。刚才讲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默示干什么用呢？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呢，是一本什么书呢？它是一个 case collective。啊，举个例子，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法律的啊？我在啊，有一段的时间呢，我在美国的专利局呢做这个啊专利审查员，所以知道一点美国的专利法。所以法律呢是有一些法律的条文，叫 statutory 啊，这些法律的条文啊是让我们来，你这个犯法了没犯法？审判案子的时候，法官，哎，你我有法律立法的人写下来的这个法律条文。但是美国的法律呢，像我们专利法，就很短的三条，每一条也就几行字，没有多少。对 ，statutory 101, 102, 103啊，三个一篇纸都用不了，就完了啊。他这个专利法就这么多。啊，就这么简单的专利法就能够管理这么复杂的这个专利系统吗？啊，他怎么做呢？啊，就要用 case law 啊。所以什么是 case law 呢 ？case law 就是，哎，立法的人啊，立出一些法律的原则啊，他立这个法，写出来这个法律啊是这样的，你要专利，你要有新颖性啊。独特性不能够，已经别人已经有了的发明，你不能够算专利。啊，同样的，你这个犯刑事法、什么法、民事法，都是有一些法规，但这些法规呢，都是很简洁的。那具体的一个案件来了以后呢，哎，有时候呢，它不能够直接的应用，直接好像这法规直接就对上去，很少这种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处在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法律呢，哎，又适用它，又可以定罪，或者是不适用它，不可以定罪，就是这个时候呢，怎么考量，怎么来，那总是要做个决定啊，因为这个法案子呈上来了，那法官要判呢，他怎么判呢？当这个案件不能够完全与这个法律吻合的时候啊，他就要去揣摩这个。立法人他立这个法规他的目的他的动机啊，所以这个法官美国的这个法律系统呢他就要他的目的就要解释这个法解释这个法看这个法这么样的解释以后啊，根据他的动机根据他立法的原来的目的来看看是不是应用到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去啊，这个具体问题都是千奇百怪的，每天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他然后再判做一个判决，说是犯法了还是没犯法。那你判决以后呢，你就得这个法官呢就得写出来你这样判的理由啊，然后成为一个文件。那重要的案件呢，哎，这个文件呢，哎，就为今后判案呢作为一个参考了。叫一个这个案件，他判的这个案件，包括他写下的一些啊判的过程和他写下的这个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推理的过程啊，都成为下次判案的一个参考。所以呢，就叫这个案件呢就要成为 case law。所以经过长年累月积累下来，哇，你看，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律师的办公室？ 啊，我去律师办公室，我就发现他全书架都是书，整个一面墙都是书，而且呢，他不像我就书架上，他是各五颜六色，什么点的书都有，因为不同作者嘛。他那个律师那个办公室呢，哎，所有的书都长得一样的。哎，我就是说是什么书能写成这么多呢？长得都一样。啊，实际上就是这些 case law。啊，这 case law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就是都是啊。所以这个律师的作用呢，他就是拿到一个案件来了以后。哎，如果他很熟悉他这个专业啊，他做啊专利法、婚姻法什么什么法，他的一个专业，在他这个熟悉的专业里面，他对这个专业的这个啊这个些所有的有名的案件，他都很熟悉，所以呢，他就可以想想，哎，这个案件我可以用这个以前的判的这个案件呢，来帮助我支持我的这个辩论，哎，他就这样的来做。啊，所以任何一个判决都是要参考以前的啊这个 case law。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就想花了多了点时间。其实圣经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case law 的一个 collective。这个但是这个 case law 不是说是要判人，而是要让我们找到圣灵的带领。啊，我举个例子就大家明白。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啊，在保罗在罗马教会也讲这件事情，哥林多教会也讲这件事情，就是吃肉还是不吃肉，因为当年那些市场上买回来的肉很多都是拜过偶像的，那有些基督徒呢啊就觉得说这些拜过偶像的肉我们是绝对不能吃的，吃了以后我们就会啊灵命会受损失，啊有些基督徒呢说。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吃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神的保护，有圣灵的保护，我们不怕这些邪灵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基督徒就争来争去啊。保罗呢就写封信说：“哎，这件事情呢，哎，叫怎么解决？”保罗说呢，从真理上讲呢，哎，你没有凡物都是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所以吃和不吃根本不会影响你的灵命，这是真理。但是呢，哎，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你滥用这个真理，你就当着这些软弱的弟兄，你就大吃特吃，然后还讥笑他们，那就因着你自认为有所谓的真理呢，你没有爱心，你没有体谅他，信心还软弱啊，你就使他半跌了，使他很伤心。所以你既然有这个真理，你可吃你可不吃，那你呢？哎，为了爱心，你不要去吃，不是说你觉得吃不对，啊，吃你知道对，吃和不吃都没关系，但是呢，是因着爱心来去不要去吃，啊，所以保罗就这样的呢，把这个当时这个纠纷呢解决了，那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写到圣经中的一个事件了，啊，记载在哥林多前书，记载罗马书。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case law。 那我们怎么应用到今天呢？那今天美国没有什么拜偶像的，没有这个肉是市场买来的肉，我们都知道没有庙，也没有什么拜偶像，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存在，但是它背后那个原理我们可以应用。啊，什么叫应用呢？就是把当年的这个一个啊故事的情节的背后的原理把它找出来，那是靠着圣灵把它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理呢借着这些血肉呢跟它有一个逻辑的关系，把它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中来。我举个例子啊，今天虽然没有这个啊肉献祭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去基督教的学校呢啊，可能丈夫说哎应该去 secular 的学校，去这个公立学校，啊，妻子呢说，哎呀，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去基督教的学校，还能学到真理，不受这些 secular 的这些乌七八糟的那些教导的污染。所以呢，这两个丈夫呢，妻子呢就你说，哎，丈夫又说呢，哎，我让他去这个 public school， 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不要让他成为温室里花朵。所以两边都好像有道理，那到底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调节这个问题呢？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吃肉不吃肉的那个原理呢，就可以应用到这个情况来。 啊，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上学，那个是吃肉，但是呢，它的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可以直接应用过来啊。那怎么应用呢？啊，我们就知道啊，当然啊，说你去你基督教的学校，让孩子从小能够学到属灵的真理是好的啊，这个呢啊是对，但是呢。真正对孩子的灵命，他不在乎，他不是取决于你去基督教学校啊，就一定他就跟耶稣有关系。所以就跟刚才那吃肉，不是说这个肉啊吃了以后真的是会损害我，没有的。就是你去基督教学校，也有孩子不信耶稣，那去这个公立学校，也有的孩子、啊、靠着神的恩典，在家里头啊好好的教导，照样为主做个美好的见证，传福音。啊，为主征战啊，反而更加的信心坚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一个绝对的对和错。那好了，就跟那个吃不吃啊，其实都无所谓的，就这样的对应过来，这样应用过来，那你就做决定了哦。那现在，那我要爱心啊。他既然妻子说啊，我还对公立学校有担心。那就暂时的送到私立学校去啊，先暂时的这样的来出于爱心啊，不是因为说送到私立学校一定是怎么对啊，所以这样的来应用啊，所以圣灵呢这些应用呢是要挖掘的。圣经为什么我们读不懂呢？啊，就是要靠圣灵把那个故事情节case 背后的那个原理找出来。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这个小话时间多了一点。圣灵写出圣经来，是让我们能够应用这个圣经。所以整本圣经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这些所有圣徒经历神的这各种各样的失败的经验、成功的啊，靠着圣灵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写在一起。啊，成为我们一个行动的指南。所以那个律师啊，就是解释啊，把它解释啊，这个解释的工作呢，就是圣灵。圣灵呢，可以把圣经中的一些案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指导下来。因为圣经不可能把我们每一个人所遇到的每一个难处都写上来去，那这个书整个世界也盛不下了。所以圣经呢给出一些 case 一些啊，写出来这些啊不同的情况就够了啊。说什么呢？与这些写下来以后就够了，使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31节他讲到说，但记这些事啊，要让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最后一章约翰福音21章啊25节说，我写下来这一个这些记录这些事情啊，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没有记录下来，我说我要都写下来的话，这个世界都盛不下这本书啊。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使徒啊有点夸张啊，怎么能够写下来世界盛不下呢？那你要真的想一想，他要真的都写下来的话，是这个世界也盛不下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每天管理这个世界，每天用他全能的公义的右手托住世界，每天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大到小到一个分子原子的事情，大的这个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事件，他都在管理，都是他的作为。那都写下来的话，那是不是这本书是这个世界也盛不下呢？所以呢，他不要这样写，他就挑一些啊典型的一些圣灵呢，就挑一些啊，这些跟我们这个法律啊挑一些重要的一些一些 case， 就是一些案例，把它编辑成书啊。这个书呢是帮助我们，可以指导我们啊今天的生活啊。我们任何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要祷告， 圣灵就可以从这本书里边、圣经里边找到一个对应的指导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圣经原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它就够了。它这个启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实际上是圣灵借着圣经来给我们新的启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读圣经呢是读不懂，然后呢也会教条主义。所以有两个问题我们要避免：读圣经僵化、字句化，没有圣灵的带领。这个在我读那个神学院南卡叫有一个叫 Bob Jones University， 他们呢那学生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跳舞，这要求很严格的。他们说我们要 fundamentalist， 绝对的基要派，我们绝对的持守圣经，一丝一毫不妥协。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如果走了极端以后，也会出问题，也会呢这个僵化，也会甚至于骄傲、指责别人。这个基要派最大的错，这个缺点就是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哎呀，你们怎么会去跳舞啊？哎，你们怎么会点啤酒啊？都是违背圣经的，都是不应该的。到处去看别人都是错，自以为意，就像当年那些法利赛人，那只在字句上去遵行神的话，而没有透过字句找到背后的经义、圣灵的启示的真理，那个是爱。所以法利赛人到处去管，说这个人犯安息日了，这个人犯安息日了，他不明白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给人安息，是为了让人认识耶稣、认识天父。所以呢，这样的只按照字句僵化的去抠字眼去解释圣经呢，很危险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自由派最近很多的教会都同性恋合法化在教会中这个牧师也可以是同性恋的，当牧师同性恋也给他证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明明的这样的教导，同性恋 是罪，他们为什么还 去做呢？因为他们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他们说这个同性恋这个人也是彼此相爱呀，那这个爱字挺好看呢，挺听着也挺顺耳的，还没招谁，那他们两个人看起来也不错，挺好的人，他们相爱关我什么事儿？那我们应该神就是爱嘛，这个爱应该就应到这个里面他们偷梁换柱这个爱字，神的爱是有公义有真理的爱把变成了一个人来的肉体的爱虽然是一个字，但是把它乱解释圣经，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明白，再复习一下：耶稣基督荣耀天父，圣灵荣耀耶稣基督。今天圣灵写下圣经，解释圣经，应用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可以指导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生活。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听了今天的道，你怎么应用呢？你要熟悉圣经。如果你连圣经都不知道，就跟律师，你连你的 case law 你根本都不知道有几个 case 圣经你都不知道，那些故事情节都不知道，那圣灵怎么能够把它给你应用出来呢？你都说我祷告求神的旨意，这圣灵很难去帮助你，虽然也圣灵也有时怜悯我们，也可以启示我们，但是他更愿意让我们明白熟悉圣经，起码你熟悉圣经的故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来给你启示，给你指引。那当然你要如果借着读圣经 求圣灵给你那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可以看到神当年怎么样的信实的带领当年的圣徒啊，本身就是一个对你圣灵对你信心的坚固，而且使你更容易的啊，圣灵引导你应用到你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所以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不二法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差派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借着使徒们用他们生命鲜血见证的圣经来让我们有一个啊指导人生的指南，是吧？让我们看重你送给我们这个礼物，使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自由的运行啊，明白你的旨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